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今天虽然天气不太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都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了他。今天早晨9点钟的时候呢，这个雨下得更大啊，我当时在路上就祷告，求主让这个雨水小一点。感谢神，好像现在雨水真的基本上停下来了啊，感谢神。好，我们今天有翻译啊，我等一会儿就祷告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信息的时候就会有 Grace 来翻译，谢谢 Grace。 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说谢谢你在这个主日再一次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再一次是个信心也是个忠心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个主日能够让我们守约，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来到你的圣洁的宝座前蒙恩惠得怜悯，让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我们相信主你看到我们对你的一颗心，我们相信主你说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说谢谢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都能够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怜悯，蒙受你的恩典，蒙受你的话语，也蒙受你的祝福。谢谢主，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自己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也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让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靠主刚强。谢谢主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的灵要与我们同在，要与每一个来真心的寻求你的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感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大家请坐，
请坐。
今天牧师讲的题目是纯真的心。
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纯真的心。
为什么要讲心呢？
为什么我们讲心呢？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功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我哋一生嘅功效都系由心发出。
因为信仰的过程就是我们心灵不断的靠近神、归向神的过程。
因为我哋信仰过程就系一段嘅信靠神、归向神。
今天这一个在9点半英文崇拜也是我来讲到。
今日9点半英文崇拜亦都系牧师讲到。
我讲的也是心。
我亦都系讲到心。
那个题目是真诚的心。
嗰日系真诚嘅心。
那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纯真的心。
而家要讲嘅系纯真嘅心。
那当然，这个题目不是来自于我的啊，这个也是来自于这个神的话。
因为呢题目唔系由我嚟，而系由喺神嘅话里边。
那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1到5节。
今日主要嘅经文咧喺马太福音第18章1至5节。
经文很短，我们一起来读。
经文好短，我哋一齐读。
我们一起开始。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神的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上帝说，我们要进神的国，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所以神话我们要进天国，必须要变好像小孩子一样。
而且在天国里如果有大小之分，那一个最谦卑的就是在天国里最大的。
如果在天国里面有大小之分，那个最谦卑的就是最大的。
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发人深省的问题。神说要我们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要我们转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
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可能瞧不起小孩子。
可能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会看不起这些小朋友。
对不对？我们觉得小孩子不成熟。
我们的小朋友不成熟。
小孩子无知。
小朋友无知，
小孩子没有什么力量，
他们没什么力量，
小孩子没有什么分量，
没什么分量。
但是上帝居然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但神竟然说要我们变回小孩子的样式，
究竟是什么意思？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很有意思，
这个前提很有意思，
这门徒舍身忘死，舍掉一切跟从耶稣，他们却问了一个非常，
那些门徒他们跟随主耶稣，他们现在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非常熟悉的话，
一个很熟悉的话，
非常这一个当然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话，
当然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
但我们知道这是他们一个惯性，因为在地上我们总是要强调谁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惯性，我们在世上时时都要关心谁是最大的。
我有时候一说下来我就停不下来了，这个也真的是就是连绵，所以这一个我们要有时候这种惯性让我们甚至觉得那个天国里面也要考虑谁是最大的，
那我们就关心，是不是天国里面都要考虑谁是最大呢？
但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太注重，实际上更关心在地上谁大，所以就已经上升到在天国里谁大，
所以呢，因为他们很关心究竟在世上谁最大，所以都关心到天上究竟谁最大。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相似的经文，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也都有相关的经文，
这里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实际上更关心在地上可以甚至都在教会谁是最大的，
他们可能你在那里讲得更清楚，他其实关心在这个世上谁最大。
你看下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天国，
所以在下面没有提到有天国这个词的，
他们就在那里议论 那门徒不作声他们在什么，你看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
他们在路上是彼此谁是最大。
这显然在这个背景下，在这段经文的背景下是没有天国，他们就是说那谁最大，
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天国这两个字，而是他们论谁是最大。
所以我们好像属灵的人也可能问关心非常不属灵的事情，
可能我们属灵人都会关心不是属灵的事，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反省，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成长，每个人都要反省究竟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侍奉的究竟是谁，
更加我们清楚究竟我们侍奉的是谁，
我们每个人我们侍奉究竟是在追求什么，
我们在侍奉里面我究竟追求什么。
所以门徒他们也曾经有这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这些门徒在不断的跟随耶稣过程中，他们的生命在不断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他们跟随的当中他们都有软弱，但他们不断的来到改变，
否则他们不会为这个所谓的最大最后把自己都奉献都为主殉道，不会的，
他们呢最后呢他们不会因为谁是最大而能够这样牺牲这样去奉献。
那耶稣就说你要谈这么大小的问题，我想告诉你，神说耶稣说你要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说你要问到这个大小的问题，你们都会变为小孩子的样式，
转变成小孩子的什么样式，
主变为小孩子的什么样式呢？
刚才讲过了，小孩子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来讲小孩子不是所有方面都是好的，
小孩子可能意味着他是无知的，
小孩子可能他是无知的，
在圣经里面说小孩子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是讲的好的方面，
在圣经里面讲小孩子未必都是好的方面，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透过保罗曾经说过哥林多教会，你们别看你们这么好像有知识，但实际上你们不是属灵的，你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属婴孩的。
所以保罗呢透过圣灵他们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呢是不是属灵的，
属婴孩的当然就是意味着不成熟嘛，
属婴孩就是不成熟嘛，
小孩子呢那也可能是他也是无知的，他不能分辨好坏对错，
小孩子呢他们无知，所以他们不懂分辨对错，
所以以弗所书讲的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
当我们真正没有真理 不认识真正的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很可能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的话，你很容易受到人的欺骗和诡计。
那小孩子也可能是软弱无力的，
小孩子也都是软弱无力的。
所以圣经说你们这小孩子还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奶、啊、
所以圣经说小孩子他们不能够吃干粮，只是喝奶，
不能吃干粮，喝奶喝稀饭、啊、那就更不要说你这个很快就饿了、
啊、因为他只可以喝奶和你吃稀饭，所以你很快他就肚饿，
而且呢也不会有这个小孩子，因为你吃的就是喝的奶，你没有吃干饭，你也很难强真正的强壮起来，
因为他只是喝奶和吃稀饭，所以很难强壮起来。
所以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弱点，
所以小孩子呢，他有他的弱点。
但是很清楚，耶稣基督说，让我们转变的小孩子的样式，不是指的这些方面。
那所以很显然，主耶稣要我们变为小孩子，不是指这方面。
那是指哪些方面呢？
是指边方面呢？
小孩子的可贵之处是什么呢？
小孩子可贵之处在哪里？
那小孩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大家说。
那你告诉我听。
题目都告诉我，对我们题目，对吧？纯真。
题目告诉我听，纯真。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耶稣已经说了。
耶稣讲了。
谦卑成小孩子的样式。
谦卑好似小孩子的样式。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的是两点，两小孩子的特质，一个是纯真，第二个就是谦卑。
那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两个特点，就是纯真和谦卑。
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我看到了一首诗歌，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写的，但是写得非常真实，非常好。
前一阵我网上睇首歌，我唔知系咪基督徒写，但佢里边写得好好。
他说什么呢？
佢话乜嘢呢？
他说：小时候枕头上都是口水，长大以后枕头上都是泪水。
佢咧小时候枕头上都系口水，长大后枕头上都系泪水。
这是一个事实。
呢个系一个事实。
下面呢更加好啊，他说小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微笑是一种表情。
佢话小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微笑是微笑系一种表情。
昨天晚上这个家我这个赶忙赶的赶错了，就有问题啊。长大和微笑是一种表情，我这里有打字有些错误啊。
长大的微笑是一种表情。
最近事情比较多，这个我都有点这个工作有点滞后了啊，这是又是昨天晚上弄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小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我们是纯真的，我们想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表情就是什么。
我哋小时候咧，我哋系纯真，我哋嘅表情系乜嘢，我的心情都系乜嘢。
但是长大以后，我们微笑只是一种表情。
但系长大之后，我哋微笑系一种表情。
我们可能是礼貌起见的表情。
我哋可能系只不过礼貌上面嘅微笑。
或者甚至是以假装什么，
或者
要故意表现出一种表情。
故意一种嘅表演。
所以。不再有纯真了，
所以不再有纯真了。
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以后我们什么言不由衷。
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但长大后呢是言不由衷。
小时候你这个我们词语有限，不太会说话 ，That's fine。
小个时候我哋唔识讲嘢 ，OK， 咁啊可以嘅。
不，言语不够，能力不够 ，That's fine。
因为我哋言语表达能力唔够系冇问题嘅。
上帝说。他看的不是外表，他看的是内在的心。
因为主耶稣去睇我哋系内在，
但是可惜，但可惜长大以后常常言不由衷，
但好可惜，我哋长大之后好多时都系言不由衷。
我们说话要政治正确，
我哋讲嘢要正确。
我们说话要所谓的顾全大局，
我哋讲嘢唔好全霸权。
这些东西并不一定完全错。
这些事不是一定是错，
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说假话说言不由衷的时候，我相信首先就不讨上帝的喜悦。
但是如果我们是说话我们是言不由衷的话，我相信神会悦纳的。
所以我们今天究竟在追求什么？
究竟我们追求什么？
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今天在英文堂讲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所以英文我今天说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
上帝看真诚比政治正确更重要。
神睇真诚系比政治重要。
所以我们长大了言不由衷。
所以我哋长大之后，老时候怨不由衷。
小时候我们难受了就哭一顿。
细嘅时候咧，我哋好难受就喊一餐。
长大了以后怎么难受怎么样？
长大之后如果我哋难受，我哋点啊？
喝一顿。
只系食一餐。
喝顿什么？
食乜嘢？
不知道。
唔知道。
你有什么就喝什么吧。
你有乜，你或者系饮乜啦。
所以这一刻，你看，小时候摔倒了，看见周围有人就哭，没有人就爬起来。
细嘅时候咧，我哋跌倒咧，我哋睇下周围有冇人，一见到有人就喊。
长大了，摔倒了，看到吗？看到周围有人就爬起来，没有人就才哭。
长大之后跌倒了，睇到周围有人咧就爬起嚟，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你看这。看见周围有人，小时候小孩子我疼了，我就疼，我难受我就哭吧。
所以细个时候咧，我哋跌倒，我哋好难受，我哋就会喊。
我希望得到了人的帮助和关注，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哭。这个长大了以后，我不要向人表现我的软弱，我要表现我的刚强。我不需要任何人啊，所以我就赶紧爬起来。
细个时候咧，我喊因我痛，我想周围嚟到帮我。但长大之后咧，我跌倒，我唔难受，我唔想人睇到，所以我自己爬起身啦。
只有没有人的时候，偷偷的在一个角落里面自我疗伤、自我哭泣。
只有喺一个冇人嘅角落里边，自己嚟到疗伤。
所以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呀，平时要多多的关心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受伤的时候，都有难受的时候，都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彼此去关心，因为每个人都有难受的时候。
而且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因为看到这个世界上冷漠，我们看到常常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软弱包裹起来，我们甚至不愿意表现出来。
今天呢，我们看见 世界都很冷漠，甚至有时候我们将我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将我自己包裹起来。
小时候打着打着就和好了，长大后和和气气就绝交了。
小时候大家打下交一阵就好翻，但长大之后就是和气，就是绝交了。
小孩子争争吵吵，但后来他不往心里去，他不记仇，不往心里去 ，OK， 就这个打着打着过两天就好了，对吧？
细佬哥咧，佢哋啦吵吵闹闹一阵，过两日就好翻噶啦。
长大以后，哎呀，这一个咱们这个搞不到一块儿，绝交，还要和和气气的，还装作没事。哎呀 ，OK， 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啊，上帝祝福你，咱们拜拜了啊。
但系长大之后呢，所以大家有啲问题唔系咩嘅时候咧，你就可能表面系好似冇乜嘢，但你内心咧唔系咁样。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长大以后简单成为一件很幸福的事。
时常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当你长大之后呢，幸福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是的，这一个小时候你拿个一个糖，你拿一个这一个别人送的一个泥巴做的玩具，你可能就很高兴。
小的时候你送了一粒糖，或者是一个玩一些小游戏，你都很开心。
今天的世界，如果有人能够把生活弄得简单一点，你将会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今天太复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幸福。
今日如果你能够活在世上简单啲咧，你就能够幸福。但系我哋今日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咁样。
所以这首诗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小孩子虽然有很多弱点，但是他有一个纯真的心。
嗱，呢首歌话俾我听，小孩子虽然佢系有弱点，但系佢一个好纯真嘅心。
在上帝眼中，纯真的心对于信仰也是至关重要。
喺神嘅眼中，纯真嘅心喺信仰上面系好紧要嘅。
纯真的心是信仰的基础。
纯真嘅心系信仰基础。
上帝说什么？
神讲咩嘢？
他说：“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你不变成小孩的样子，就断不能进神的国。”
佢哋一定要变成小孩子样式，如果唔系话，断不能进神嘅国。
这些门徒问的是，在天国里面谁大谁小？
喺门徒呢个问耶稣系边个大边个喺神国里面边个大边个细？
耶稣居然说：“你不变成小孩的样子，别说大小了，你连神的国都进不去。”
但系主耶稣佢反而话：“ 不要说大蛇，你要变成小孩子，如果不是变成小孩子样式，天国你不可以进去。
如果你神了国都进不去，还谈什么天国的 大和小的问题呢？
如果你都进不到天国，你还说什么大小的问题呢？
那就是说，纯正的心是我们进神的国真正的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真正的来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以纯真的心只要进入天国唯一，同埋咧，只一个呢个系一个好紧嘅问题。
为什么？
点解啊？
因为纯真的心是我们重生的根本。
因为纯真嘅心系我哋重生嘅基础。
耶稣给尼哥底母说一句话：你要重生，你必须重生，从圣灵重生，你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仰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同尼哥底母话：你必须系要重生，先至成为神嘅人。
今天有很多的所谓基督徒可能没有从圣灵里重生，
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从圣灵而生，
这不是我的价值问题，这是许多人的公认的结论。
这个不是我说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说这个结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麦子和稗子要 同长，公羊与绵羊要同住。
因为圣经说麦子和稗子，公羊和绵羊。
那我讲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希望所有的听到这篇道理的人，当然包括你和我，我们真正的首先从圣灵里面重生。
我今天讲这个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圣灵里面来到重生。
我非常担心很多很多服侍神的人，服侍教会的人，可能没有从圣灵里重生。
我很担心有很多服侍在教会服侍的人，他们没有圣灵而重生。
信仰的本质就是一场心灵的变革。
信仰本质就是一场心灵的改变。
信仰就是从本质上就是摒弃自我的心灵，摒弃自我，心灵归向神的生命历程。
信仰就是说我们摒弃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归向神的生命历程。
信仰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接受圣灵的进入，并且被他管制的过程。
信仰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接受圣灵进入和受他的管制。
接受圣灵进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白话，这一个重生得救，因信称义。
接受圣灵，即话咧，我哋讲嘅重生得救。
接受他不断的管制，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不断的成圣。
受圣灵嘅管制就好似我哋所讲嘅不断嘅成圣。
所以信仰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与这一个圣灵联合融合的过程。
信仰就系我哋同圣灵联合嘅过程。
那么纯真的心，是 你的心与圣灵结合的基础。
纯真的心是我同圣灵结合的基础。
圣灵是圣洁的灵，
是圣灵是圣洁的。
在这里诗篇二十四篇说得非常清楚，
也就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洁清心，不想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守洁信心，不怀诡诈，这就是一个纯真的心。
守洁心清，不怀诡诈，就是一个纯真的心。
这样的人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这样的人才能进耶和华的圣所，这样的人才能朝见神的面。
这样的人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这样的人才能够站在圣所，能够
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你就一定见到了这位神。
不是说你读几多少圣经，你就可以见到神的面。
不是因为你服侍了多少人的事，服侍了多少年，在做了多少年的事工，你就一定见到了神。
或者话你喺教会里边服侍做多少圣工，服侍神几多年，你就可以见到神。
只有守洁清心，不怀诡诈，这一个纯正的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一个圣洁的上帝，才能够这样的人的心才能有圣灵与他的同在。
只有守洁心清的人和不怀诡诈人，这样的人他才能够见到神的面。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这样的人才是真真正正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我强调圣灵，
我强调圣灵，
但我不是一些有些人有些宗派所强调的那一个圣灵。
我唔系好似某啲宗派所强调嘅圣灵。
我强调圣灵心灵的工作，而不是外在的一些表现。
我系强调圣灵喺心里边工作，唔系外在工作。
所以小孩子的心虽然幼稚，但是他非常的单纯、清洁、真诚、真直。所以这是信仰中接受圣灵。至关重要的。
所以呢，小孩子的心灵，他虽然很幼稚，但他很单纯、很清洁、很真挚，这个在信里面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是圣灵本质要求，我们有一个纯正的心，才能与他联合。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信仰上面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来的。
另外呢，圣灵这个纯正的心，也是与我们与真理真正结合的必须。
纯正的心亦都是与真理融合所需要的。
信仰是什么信仰？
信仰是什么？
接受耶稣基督。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是什么？
接受耶稣基督是什么呢？
首先是他的真理。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真理。
耶稣基督他的真理和一些宗教其他宗教有很大的不同。
耶稣基督的真理和其他宗教很大不同。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有很多假冒的教法师都会兴起来的。
有很多假的教法师，他们会兴起来。
所以耶稣说，他曾经公开的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所以主耶稣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你说你信耶稣说，却不接受，却不遵从基督的真理，那你不是信耶稣。
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但你不接受耶稣的真理，那你不是信耶稣了。
我非常的担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谈起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用人的好多年好多年，我们都是用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今天很担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的思维都是世界的法则、世界的技巧、世界的模式。我不是说世界的模式全部都是错的，但是很多时候的确跟圣经讲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用世界的法则、世界的规条，但呢，我不是说世界所讲的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圣经的真理是不对的。
有一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讲到了真理。
因为讲到真理。
这个我绝对不是针对哪一个人。
我不是特别针对什么。
如果你说过类似的话，我请你不要这一个 take personally。
如果我你讲的这句话你不要介意。
千万不要 take personally。
千万不要介意。
但是我想这个话必须说出来。
但我一定要讲。
我曾经听到人说耶稣基督说话特别会说话，他说的让每个人都很满意。
他说耶稣基督很会讲话，讲得每个人都很满意。
那我读的圣经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我读圣经我没读到这一句这样。
耶稣基督很多时候说话并不让人满意。
耶稣基督讲话不是说令所有人都满意。
那教法师对他恨，因为他说的话对他恨之入骨。
那些教法师因为耶稣所讲的说对耶稣恨之入骨。
那门徒也不一定。
那门徒都不一定。
记得有一次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很多门徒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的，而且也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挑头就走了，对吧？
耶稣有一次说我的肉是可以饮，我的血可以饮，我的肉可以吃。门徒听不明就走了。
如果哪个牧师讲一讲到很多人要走了，这牧师就失败了。
咁如果有一個牧師講到嗰啲人聽聽下走曬，咁牧師好失敗。
那就很害怕了。
咁就好多人驚。
但耶穌沒有害怕。
但耶穌冇害怕。
耶穌嚟講什麼話？
耶穌會講啲咩？
你們也要走嗎？
你哋咪都要走啊？
那些門徒說了一句什麼話？
門徒講咗句咩啊？
請大家說。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
彼得话：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跟随谁呢？
这个话也许我对我现在的人生没什么帮助。
呢个系对人生冇咩。
这个话也许，我现在还听不懂，听不下去。
可能呢句说话我而家仲听唔明白，听唔落去。
但是我们相信，从你的为人，从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相信你是真理的化身，你是真理的捍卫者，你是唯一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跟着你，我们还跟着谁呢？
虽然呢，我哋听唔明，但系咧，你从你所行嘅，我哋 不跟随你，我们还跟随谁啊？
比拉多曾经问过耶稣一句话，
彼得曾经问耶稣一句话，
真理是什么？
比拉多曾经问耶稣一句话，就是真理是什么？
他审问耶稣，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
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上。
比拉多因为他说，听说犹太人都说他是王，那他问了，你究竟是不是王啊？
咁比拉多问耶稣，个个都话你要做王，咁你究竟你咪王啊？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耶稣冇直接回答。
他只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
耶稣就话我的国不在这世上。
原话是，我不是来这里做王。
因为我唔系嚟呢个世上做王。
我是天上的王。
我系天上嘅王。
最后，现在还没有到时候，最后我也要在地上做王。
最后我亦都嚟地，要嚟地上做王，但系唔系而家。
地上做王是审判来到的时候。
地上做王是要来审判的了，
所以那个比拉多就说：“那你既然你认为你都不是王，你来干什么呢？”
比拉多，既然你不是王，你来做咩？
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
耶稣怎么讲啊？
我是来为什么真理做见证？
我是为真理做见证。
神的真理是什么，我就讲什么。
我神的真理是什么，我就做什么。
不是你愿不愿意听，不是你觉得对不对的。而且唯一的标准，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我就为他做见证。
不是说你想听不听，你不想听就不听，而是说呢，这个是真的，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
比拉多我们知道后来他没有选择真理。
最后比拉多他没有选择真理。
他选择了什么呢？
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了政治正确。
他选择了政治正确。
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最关键。
他知道什么时候最关键。
政治家，因为后来他一看一听，这个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说好像声音很大的人，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也没有数，反正反对的声音往往是很大的。
因为他最后他只听到反对的声音很大，钉十字架比多的人说，反正反对的大声
点。或者说邪恶的声音往往都很大。
或者是说邪恶声音通常都大。
在这个世界上往往不一定人多，但是有一两个非常强硬的非常邪恶的人，他大声地喊的时候，因为善良的人一般都不说话的。
因为在这世上就算有一两个邪恶人去说话，不是很多，但是呢，世人好啲善嘅人咧，佢哋都唔讲嘢。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声音一大，他一看，我、哦、这个势力很大，所以他选择了那一些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那些人的势力他很大，所以他是政治家，他是要倾向大多数的。
所以咧，佢系一个政治家，所以佢睇佢咧系会倾向大多数嗰边。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呢个就系所谓嘅政治。
今天这个世界。
今日呢个世上。
政治正确也是大行其道，
政治正确也都是大行其道。
当然这个政治正确归根到底还是对他自己有用的，
因为这个政治正确归根到底都是对自己有益。
所以这个政治正确如果对他自己没有用，他也不会选择。
如果不是对他没用，他都不会选择了。
总而言之，他选择的他是他自己，
所以他选择了，
对吧？这一个如果一造反呢，也乱套了，那他这个巡抚就等于是失败了嘛。
如果呢一造反，咁即系佢呢个巡抚就失败噶啦。
所以他选择自己的权力，选择自己的官位，而不选择真理。
所以佢选择自己嘅权力，唔选择真理。
所以钉十字架把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佢将人钉死有乜所谓呢？
这个世上也不多一个冤死鬼呀。
又世上唔系话多咗，只不过多咗一个冤死鬼。
所以自己看，我们看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看重真理的时候，他一定选择自我，选择利益，选择谬误。
所以一个人咧，佢唔认识真理嘅话咧，佢只不过选择咧佢自己嘅利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选择真理。
今日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系应该选择真理。
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因为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所以圣经有句话说，教会要成为真理的根基。
所以我们说教会要成为 真理的根基。
因为上帝知道在末世的时代，这个世界上真理会越来越少。
因为在这个末代的日子，真理越来越少。
如果教会不传讲真正的是非观，不传讲真正的真理，教会就不可能成为真理的柱石。
如果教会不宣讲真理的是非观，那以后教会就不是没有真理道了。
在末世的时代，只有教会有可能成为真理的柱石。
只是在末世的日子，只有教会成为真理的基石。
如果教会也不愿意也不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那么整个的世界将完全没有真理。
如果教会都不够成为真理的柱石的话，
弟兄姊妹，
全个世界都没有真理了。
我们在这里不是搞宗教，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搞宗教，
我们在这里不是在 run program，
我们在这里不是搞那些问题。
教会要承担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教会要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
这个使命很大，
我们的使命很大。
福音，
福音，
传福音，拯救灵魂，
拯救人灵魂。
但福音首先是真理，
福音首先就是真理，
所以要坚守真理，
所以坚守真理。
而且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就是改变我们的心。
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
所以我这个讲纯正的心嘛，
所以我说纯真的，
这些东西是根本东西，
这个是基本的，
不是宗教机构，
不是宗教机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这个纯真的心是与圣灵合一的基础，
纯真的心是与圣灵合一的心，
也是接受真理的基础，
也都是接受真理的基础。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谦卑，
是谦卑，
谦卑是生命成长的必须，
谦卑是生命成长的必须。
所以刚才耶稣讲到，你要进神的国，要像小孩子。然后后来说，要谦卑，像那个小孩子，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
因为呢，主耶稣话你要变成小孩子样式，先可以进天国。呢度讲到话咧，要谦卑像小孩子，先可以喺天国里边最大嘅。
在天国里的地位是取决于我们生命的程度。
天国里边咧系随着我哋嘅灵命嘅生嘅生活长嘅程度嚟嘅嚟。
那这个生命的程度，它的基础就是你是否真的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
生命的程度就话你系咪真系喺神面前嚟到谦卑？
我过段时间会再讲一篇道啊，不可能，这个时间有限，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叫真正的谦卑。
嗰段时间，我再同大家讲一个叫乜嘢系叫真正嘅谦卑。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了解圣经讲的谦卑什么意思。
好多人唔明白究竟里边圣经里边讲嘅谦卑系咩意思？
圣经讲的谦卑不是表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态度。
圣经讲嘅谦卑唔系好似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嘅态度。
在人面前谦卑说话的这种态度，那是最多是一个部分而已。
喺人面前谦卑只不过一部分而已。
真正最主要方面，这个谦卑是你在上帝面前，你认为你是不行的，是无知的，而且是愿意降服上帝的，这个叫圣经里的谦卑。
一个真正的谦卑，是你真的愿意完全降服在神面前，觉得你自己什么都不行的，这个叫做真正的谦卑。
所以有些人常常攻击这个人不谦卑，那个人不谦卑，这个牧师也不谦卑，那个大牧师也不谦卑，什么也不谦卑，他就觉得他一个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如果是真正敬畏神的，他在完成神的使命，用他的各种代价，这是最主要的谦卑。
有很多人会攻击这个牧师，无论是大牧师，或者其他牧师都好，他觉得这个牧师不够谦卑，但他只要完成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托付，这个就是谦卑。
所以真正的谦卑首先是一个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多么的无知。
一个真正的谦卑就是首先在神面前承认我自己是多么的无知。
因为什么要承认我们无知呢？
因为要承认自己无知呢？
因为我本来就无知。
我们本来就是无知。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实际上很无知。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无知，其实我们真是无知的。
我刚刚信主以后就非常非常的很追求的，那真的还是读经祷告，真的很追求。
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很努力追求，很多时候读经祷告。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骄傲，一查经干什么，我就这个，我觉得我好像我什么都知道。
我初初我觉得查经什么，我很多东西我都懂
这个。所以说话这个一查经一说话，我说的好像很多，我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嘛，对吧？
一查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叻，我咩都知，我咩都识。
后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看到那一些这些书，看那些我才知道， 哎呀，我真的，我越学，我觉得我知道我越无知。
但系后屘，当我读多啲书嘅时候，我当我越学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真系越嚟越无知。
后面一个举个例子吧，这个关于这个啊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啊，他们究竟怎么回事？
加尔文主义另外一个主义，佢哋究竟系咩意思呢？
我都是一问才知道，在这个这两派实际上都有它的强点，但也都有它不能回答的问题。
呢两派里边都有佢哋嘅强点，亦都有啲唔能够回答个问题。
所以争了五百年都没有结果，我们能够争出来吗？
你五百年都冇结果，咁我哋可以争论出嚟咩？
所以我就看到，我现在就终于后来就明白了，哎呀，我在这学这个教会历史才知道，这已经争了五百年都没有结果，我们还拼命的要，绝对100%的拥护哪一派？
我哋咧，我当我读咗之后，你五百年都冇解决唔到，我阅读嘅时候，我觉得我哋更加系冇可能。
结论就系。圣经讲得清楚的，我们就按照圣经，完全按照圣经来。
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就完全要根据圣经。
圣经没有讲清楚的地方，那也是神认为我们永远搞不懂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添加。
圣经里面有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添加。
所以我们这个你真正寻求的人，你越寻求，实际上你就会发现你越无知。
当你越去寻求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真的越来越无知。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也俗话，这个一桶水，这个满桶水是不会荡的啊，现在半桶水荡来荡去。
所以我哋知道，我时都话一桶水满咧就唔会咁样喐嚟喐去，只有半桶水咧就会荡荡声。
那这个水最少的可能荡得最凶
啊。水越少咧就断得最大声。
因为它的上面的空的地方太多了。
因为佢上面空嘅地方太多。
空间太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在属灵上我们永远都是无知的。
所以呢，在属灵上面我们真的无知的。
所以要谦卑。
所以我一定要谦卑。
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嘛，你的各个教会你们有很多的恩赐，有口才，有知识，对吧？有恩赐。
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过，得不得教他们有很多的恩赐。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你们还是属灵的婴孩。
你们仍是属灵的婴孩。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呀？
这些恩赐、知识、口才，不是你的生命。
因为呢啲嘅恩赐啊、知识啊，都唔系。
不代表你的生命。
唔代表乜嘢？
所以你要做属灵的人，你要时刻的警醒、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才可能真正的明白圣灵、接受圣灵，让他来带领。
所以如果你寫住咗嘅，你一定要咧信服個聖靈，謙卑喺神嘅面前，一個小孩子一樣。
保罗這個話，
聖靈帶領我。
下面的話也很重的
啊。保罗講時候都好重。
按照今天的標準，這樣講到的話，可能很多人會 offend 的啊。他說什麼？你們如果中間都自以為重，有智慧，你把你自己當成愚拙的吧？這話很重啊。
有人就使世界只要有智慧，我呢個話咧講得好似好重咁。
你把你當成愚拙的。你才可能成为好，成为有智慧的。
你成为愚拙，然后先可以成为有智慧。
看到没有？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句话太深了，好好想。
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这什么意思？你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出警之这个很多成语叫什么？说这聪明，对，说太对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有智慧，反而最后神就任凭你啊，你好吧，你有智慧，你学不进去，听不进去，好吧，那你以后就成了一个在属灵上永远都是糊涂的人。
啊，我哋正话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神话好啊，你搞到你自己智慧咁啊，
你看，这就叫主教，什么意思？主教容忍，让他 go， 让他去，你愿意这样干吗？好吗？那就让你吧，你最后中了你自己的诡计了。
什么神话？哦，你中意咁样做，由你自己去做啦。结果你就中咗自己嘅诡计啦。
圣经要好好的读。
圣经系要好好去读。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
唔系好似我哋谂咁样。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
我哋读圣经读成咩样？
所以保罗的话在这里，神的话，我们感谢主，居然圣灵的工作把这些当成神的话，否则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话没有爱心了，太重了，我们不能当成圣经。
如果今天呢，我知道这个是神的话，
那就麻烦，
我们觉得这句话好像很重的说，
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你看最后耶稣就说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你就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自己谦卑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自己谦卑？
英文翻译按照希腊文的这个语序，英文比较接近希腊文啊，这个语法结构比较看得清楚啊。
这里呢，这个英文的翻译法呢，就比较接近这个。
他说 humble himself，
他说谦卑自己，
这有什么意思呢？有自我谦卑的含义，
就有个自我谦卑的含义。
那个谦卑，你听到很多道理了，最后你还是要自己让自己谦卑才行，别人没有办法强迫你谦卑。
因为呢，这个自我谦卑是你自己谦卑，人哋唔可能叫你谦卑嘅。
教会永远都不能强迫人做任何事情。
教会冇办法咧嚟到强迫人哋做乜嘢。
神也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
教会亦都喺一般情况唔会强迫我哋做啲乜嘢。
只有自愿的爱。
只有自愿的爱。
只有自愿的心才有意思。
只要你有自愿的心，这个才有意思。
强迫做的事情都没有意思。
强迫的事都没意思的。
你如果爱一个女孩子拿着枪，你不爱我，你像毙了你，对吧？那是爱吗？那这个那个女孩子会因为害怕你不强迫，那个你这个最后得到了这个女孩子，又那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如果你拿着个枪指着女仔，如果你不爱我呢，我就怎样？咁你得到你的死，这个是不是好呢？
上帝尊重我们。
神尊重我们，
而且他也知道他强迫我们去爱他，那个实际上是不会是真正的爱的。
因为神知道强迫我们去爱他，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所以我们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需要谦卑，而且必须谦卑，我们这个时候才会主动的自我降卑。
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自己能够谦卑，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
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到我们灵里面的贫穷和无知，我们才会主动的谦卑。
只有认识到我们灵里面的穷乏无知，我们才会真正的谦卑。
有多少人可以自信地说我灵里面是丰盛的？
有几多人可以说我灵里面是丰盛的？
我灵里面是认识上帝的。
我灵里面是认识神的。
有多少人可以自信说我灵里面是认识真理的？
我有哪个可以说我灵里面是认识真理？
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都是世上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东西会自豪，
并不是真正的灵里的丰盛和真理，
灵里面的丰盛和真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
都要不断的灵里面真正的认识主，
必须在灵里面真正的。
你越认识主，你才知道灵里面是多么的贫穷。
你越认识主，你才知道你灵里面是几咁贫穷。
所以我在英文堂讲到大卫的故事，大卫不是没有犯罪的人。
哎，大圣经文我讲大卫的，
神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
咁点解神话大卫系合佢心意嘅？
那当然不是说他犯奸淫是对的，
唔系话佢犯奸淫嘅罪啱。
当然不是同意他去犯罪，
佢当然唔会同佢犯罪，
而是他看中大卫是一个真正的愿意把自己所痛心，就是愿意悔改。
但是神看重他，大卫他是真心愿意悔改，
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今天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要知道的，他说谦卑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今天呢，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都会自重这句，就说谦卑在神的面前呢，
他说
谦卑的心神一定会不会，
他说最好的祭，神所要的祭就是谦卑的灵，
谦卑的心，谦卑的祭才有一个神所喜悦的灵。
我们有很多向神献的祭，
有很多我们向神献的祭。
金钱是一个祭，
金钱一个祭。
时间是一个祭，
时间一个祭。
这一个精力是一个祭，
精力一个祭。
甚至我们有时候真的为了侍奉神，把家庭都不顾了，那还有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咧，佢要侍奉神就屋企都唔理。
但是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他说这一些祭都很好，都很重要，但神真 正要义的，不是还不是这些，是那个谦卑忏悔的心。
就系大卫咧，佢知道神赐福一个咩谦卑忏悔嘅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必须自我谦卑。
必须，我哋一定必须要自我嚟反省。
首先是在上帝面前谦卑。
第一就喺神面前谦卑。
其次才是在人面前真谦卑。
先喺人面前真谦卑。
但还有第五节，刚才我没有读啊。
仲有第五节。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就是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那当时就是好像是拉了一个旁边的小孩子啊，就说接待像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
可能主耶稣在那时候拉了小朋友，就说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好像接待我。
这个话当然很深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这句话可能很深奥，我们慢慢去解释。
这句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说，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这个小孩子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孩子，对吧？
接到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默默无闻的，
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小孩子，
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小朋友。
但是如果你真的接待他，因为这里还把他当一个好像一个比较重要的人来接待他，你可能就是接待了我了。
如果你真的用真心去接待他，这个人呢，你就是接待我了。
实际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在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很多默默无声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人。
在全世界教里面，有很多教里面都有这些默默无声的这些人。
在2015年我刚刚去休斯顿牧会的时候，我就这个听说有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一个寡妇。
在2015年我开始牧会的时候认识了寡妇。
是一个慕道友。
是一个慕道友。
那这个，但是呢，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哈，因为可能那个姊妹也许哪天会听我这个讲道，我不能说还不能，所以我就说，但他呢，好像有些人很瞧不起他，因为他的婚姻好像是有些问题的。
可能他婚姻上面有啲嘅问题。
所以但是他是没有，实际上我发现后来7年我发现他是没有太多的人，也没有太多朋友的。
我发现他没什么朋友。
但是因为一个很朴实的一个良心，我觉得这个人非常需要关怀。我们当时刚刚去的时候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头，很小，我们当时就请了他一个人那我们刚刚去的第一个 Thanksgiving 我们请他在家里面去一起吃饭
我们初初住一个很小的 apartment， 我们就请了他去我们屋里吃饭。
很快这个姊妹也真的是被真诚的爱感动她很快就信主受洗了。
后来这个姊妹因为被我们真诚爱所感动就信主了。
后来我们也一直对她还是比较关注
我们都是特别，后来都是特别对她关注
信了主以后也是一个基本上在教会不说话的人。
她在教里面通常是一个不讲话的人。
但是我的侍奉的原则是我不看你在教会里面好像重要不重要，我是的原个原则，你最需要的人我就优先来关心。
我咧就唔理讲唔讲嘢，但我系觉得喺教里边边个最需要嘅，我就先嚟关心佢。
7年以后，去年我离开休斯顿的时候，
当我旧年离开休斯顿嘅时候，
这个他连续3天，每一天都到我们家里去向我们告别，告别了一次，又来告别一次，又来告别一次，搞得我非常非常感动。
系啊，连续3日佢咧去我哋屋企向我哋告别。
想起来这一个，有时候我们什么东西什么力量支持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是什么令到我们能够这么谦卑走神的路呢？
当然首先是神的恩典，
当然是神的恩典，
但是神的恩典也常常是透过人的爱体现出来的。
神的恩典也是透过人的爱彰显出来。
有时候我是觉得走神的道路服侍神是蛮，有时候是蛮挑战的，
就有时我觉得走神的路是很挑战。
但我想到有时候这些真诚的心，也是常常神让我体会到这些真诚的爱的时候，我也感到受到很大的激励。
我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真诚的爱令到我受到激励。
这位姊妹她第一天，她去我们家去过 好几次，但不是她到那一天去告别的时候，她第一天走路怎么也找不到我们家的路了，不知道为什么，那 GPS 把她到处带来带去，她找不到。
第一天她我家的时候，她找我家，找来找都找不到，
所以就没找到回去了。第二天她又来，我又必须要再又来。
第二天她又来，
那这一次她找到了，
他今次你找到了。
然后早就找到了嘛，没想到过来第三天，是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来了。
第三日又来。
还带着另外一个姊妹来。
就另带埋另外一个姊妹。
哎呦，我是看到他，哎呀，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
我睇佢，我觉得好激动。
非常感动。
好感动。
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当我们用真诚的爱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用真诚的爱对待我们。
当你用真诚的爱去对人的时候，人都会这样对回你。
所以这个我们要谦卑，说耶稣说，你要这一个接待一个像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所以主耶稣说，你接到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到我。
我们常常认为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实际上神说，那个你认为不重要的，实际上神看到是重要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些东西，这些重要，就那些哪些重要的，但神看来都一样的。
教会有一个传说，说当时耶稣拉过来的这个小，不是这个，不是小孩子，这个拉过来这个小孩子是后来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后来教会好像有一个记载，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叫伊格拉丢啊。
后来呢，又话主耶稣拉一个小朋友过嚟嘅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嘅名咧系圣经里，即系呢啲有啲书里边有记载。
他后来成为真的成为这个教会伟大的仆人。
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神，一个伟大的仆人，
是一位大，是一个基督教的大作家，最后还为主殉道了。
是一位基督教里面的大作家，为神殉道。
这个名字也很意思，这个伊格拉，这个他的，
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他这个伊格拉丢的，他有一个实际上是提阿普，这一个提阿普普若的一个别名，
叫伊格跟拉丢力。
这一个提阿普，这个普拉普若啊，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上帝怀抱，
在神怀抱，
那是在上帝怀抱里的人，
在神的怀抱里边，
这是亲近上帝的人，
在亲近神，
真正亲近上帝的人，
真正亲近神的人，
那也是上帝真正 support 的人，
亦都系神真正。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圣经里的这些名字都是有，它不是乱起的啊。
所以写圣经里面好多个名咧，唔系乱起嘅。
所以我们耶稣说了一句话。
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说话。
经文很简单，这是今天的介绍，也就是今天的核心经文啊。
呢个经文好简单。
那我们转成小孩子的那个纯真的谦卑的样式，我们可以进神的国。
转成小孩子的纯真谦卑的样子，才能进天国。
凡自己谦卑，
凡自己谦卑的，
像这个小孩子，
像这小孩子的，
在天国里，
他在天国里边
就是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了。
好，谢谢大家，谢谢郭律师。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主我愿像。请大家起立。祝我愿像你，我愿信，这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你的主耶稣完美形象，祝我愿像你，祝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身心深引我里，祝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专属，慈爱善良，帮助在苦者，归于信心者。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不仅为我们赐下了宝贵的生命，永恒的救赎，你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对错，什么是主你自己圣洁的道理。感谢主，你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谢谢主，感谢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听到了我们不配听到的声音，让我们这位不配的人，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看懂，能够听懂真理，让我们也能够降服真理。感谢主，愿主你的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有一个敏感的灵，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灵，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对错，让我们成为真理的见证者，成为生命更新的建造者。让我们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让我们见证主你自己圣洁的生命。求主让我们能够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承认我们的无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虚空，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主说，向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那我们说教会复兴只有在真理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复兴，我们不也不相信政治正确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我们不相信人性的策略可以让教会复兴，我们相信只有圣灵来催逼教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啊，责备自己，让我们因为圣灵的催逼，让我们愿意传播着改变人心拯救灵魂的福音，我们教会才可能真正的持久的复兴。求主帮助我们在下面这一个月宣教月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不是搞一系列的活动，不是搞一系列的 program， 更不是让我们简单的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真正知道教会究竟什么是宣教，什么是真正的宣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灵的使徒，因为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啊，好，唱一起来唱三一颂啊。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啊，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明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真理光照与洁净与我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
啊，
大家请坐。好，我们现在代表教会，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来到这里敬拜的弟兄姊妹和来宾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我们好像没有讲英文的啊，那我们就特别欢迎你啊。这一个站起来啊，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们也特别希望认识你啊。